好，各位同学，请你们翻到《天台西经》第四本的法华次那个次第法门西经两百页，次第法门西经第两百页，两百页的地方，它有一个图告诉大家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初禅的地方，初禅定在最下面那个图的最下面一行，初禅定它所相应的是身四，从二禅以上相应上去的呢，都是什么？都是意识。那我现在好了，假设现在这样看起来是这样，那中间你有看到一个初禅二禅中间定，还有味道二禅定，有没有？初禅二禅中间定，还有味道二禅定，请问你中间定相应的是身识还是意识？是身识还是意识？谁有把握？林秋好像一直在说，来林秋你说是什么？他相应它是根据呢？书本第几页？根据何在？问你觉，你说觉，它是因为你说它是无觉有观三昧，它还有一个观，所以你认为因为它有观，所以它相应的是身识吗？你这样，你的理论是不是这样？我有没有把你的话听清楚？
我知道说，他这里是从身识转入意识，而且转换蛮大的，所以老师说这班车不好坐。那但是呢，我是想说，到圣默然定，他能够言语道断哦，都是在二禅以上无觉无观三昧开始。那他还没有，他无虽然无觉还有观，所以他还有身识，甚至那个差。我以前查过，就是说他没有到达言语道断，所以他应该还是有。
你拖人家下水了，我现在听到了。你以前查过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拖人下水。好，你查了什么书？
以前好，大概是
谁的说法？我
十几年前，我可能查到，我有一次看到那个是什么意思，我去查字典，词典上。
哪一本词典？
哦，那么久了不记得是。
开始，我现在开始要拖人下水。
抱歉，就是、
我用"下水"两个字，你们就知道他答案是对还是错，是错了。那个觉跟观，嗯，各位同学啊，觉是相应身识，观是相应意识，就看你上礼拜有没有复习，有没有预习。身识呢，跟身根跟身识相应的处是那十六处，是原来它是从十六处，是因为你的身相应身根，而后来发处之后呢，回馈到你的身识嘛，身体的一身识里面去。那观呢，是你身之后的反应。是意根跟意识去追忆出来的，去判别分别它是人的。我上礼拜是不是有比喻，比方说拿一个杯子不小心倒水倒到了班长身上，对不对？然后班长刚开始第一个反应是知道有水倒下来，第二个反应是接下来判断它是冷水还是热水，那是属于观，那个是属于意识，是意识。所以无觉有观，那时候无觉的时候，他已经去身识了，他剩下意识，他已经观。好，213页，16行，来看一下，他这边有明文的说，16行，213页16行，问到说，毗昙当中有说啊，觉观是在意心中啊，那为什么你把它分为两个呢？他就回答你咯，两法虽在意心，可是二相不具。所谓觉时呢，观不明了；观时觉不明了，就像是撞钟，钟声是一个，可是粗细有异。那前面撞下去那一个是觉，后面开始的余音出来，撞下去那一个，跟你后面所有的声音出来，所以后面的一个余音全部都是属于观。那他说，所以后面告诉你，在第十八行后面三个字，身根身识相应，名为觉，有没有找到？一根意识相应，名为观。那身识是属于外顿的，属于出的。那意识呢，是属于内力，是属于分别，名为系。所以他另外还有一个譬喻，就是像说，如果有人啊。就是发热处，就是十六处里面，他假设他发热处，那刚开始他只知道这个处发处了， 那到底是热处还是冷处，它是后面的分别，那那个分别就是属于观，所以它是有觉有观三昧，就它本身是发声势相应。那它的声势相应是为什么它不讲意识相应，是因为它是以声势为主发十六处，那它十种善法功德，十种善法功德谁记得背给我听一下，有七句颂啊，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看到七颂，我上次让你们抄啦、啊、来林秋念一下还是班长念一下，好，那个十种善法功德，
一定二空三明镜四喜悦五乐六善心生七知见明了八无累懈功九境界现前十心调柔软。
他的十种善法功德，他说与意识相应，是因为他的十种善法功德是相应于处同时发，然后这个处本身是依声是从声势而发，所以他会在200页地方写说他是属于声势相应的，他是以声势俱发，是这个原因。那上面以后开始二禅定开始一路上去啊，他说与意识发，那是因为他的不论是与热就是二禅定，它的十种善法功德，它是依内静心而发，那这个内静心是由意识而发。然后到三禅定，它是以许受喜欢喜的喜受俱发十种善法功德。那这个喜它怎么知道它是喜呢，它不是身体的那个感受的问题，它是意识上了解知道它是喜的善法功德，所以意识上俱发。然后一路上去呢，它都是这样子，所以它后面写出它是以意识俱发，是看十种善法功德它是依什么而聚起十种善法功德，然后之后来看它是相应身世意识，有没有这样林秋这样清楚了。好，那各位再看到一下225页，它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初禅跟二禅的比较，在下面23行的地方，23行225页，225页的23行，225页23行第五个字，五根之中呢都有越热，但没有外尘相对，所以它不发这个五事。那这个地方所讲的呢，它告诉你说那三禅呢，它的热它叫做热，那个它的热它就叫喜聚禅，那它的热与意识相应，次内满片身而受，它是从意识相应的事满，不是身体先相应，它是从意识内满的法喜，然后之后回馈到片身而受，所以它是由事发而不是由身根发，它没有外层相应。是23行，注意23行说的哦，它五根都有越热，可是因为它不是由外层而发的，所以它不是身根，就是或者是眼耳鼻舌身去接受到而发出来的，跟十六处不一样。十六处是你的色界的戏法住在欲界身，对不对，是由于这个身接触到而发出来的，那跟后面从第二禅第三禅都不一样，二禅三禅它都是从意识内去发出来，它自己产生出来的相应，然后再回馈到你说你有喜片满啊或热片满，再回馈到身体去，它的路径，所以它是由它的起头来发。您就这样了解。好，那初禅呢，26行，初禅它是从外而发，外事相应，意识不相应，内热不满。好，那二禅开始，26行后面我看到二禅开始翻过来是从内发喜身喜根相应，然后第二行三禅呢是内发以热为主，内无喜动，然后片身充满内外，所以它的热是世间之热，第一之热。好，那再来他就比较这个说你的那个喜二禅跟三禅的热有没有什么差别啊，在第七个第八行他说所谓快热热者啊，热定出发还没片身，这是二禅转三禅刚转过去的时候还没有片身，初发刚开始发，它一样有所谓的分九品，有它有一品一品的辗转增上。那受热热之后片身受啊，它就是会片满，第八行的中间片满沟渠，全身会片满。那再回到200页再来看，继续看声势看完了，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他说啊，是不是在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这边图里面啊，只有二禅跟初禅中间有初禅、二禅中间定位到二禅定，请问二禅跟三禅中间呢，有没有中间定呢？有没有？
有。
对呀、啊，那有没有味道地定？
有，
对，都有，就是有四个中间定，四个味道地定。好，那在下面告诉再在200，再翻过来221页的14行跟15行啊，221页的14行跟15行，14行跟15行、啊、这边提醒我们大家，告诉大家呢，如果当中带初禅、中间禅的时候呢，因为中间禅它是。他的心啊非常的晦暗，好像你前面呢都看不到路，会甚至以为自己退步了，好像方法使不上力，所以他在中间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忧悔，所以他这边提醒大家，实际上在中间禅的时候必须心不忧悔，一心加工，专精不止，之后你就豁然明了，原来路就在前面，只差一步，就是湛蓝沉静，无有分散，就是味道地定。所以味道地定跟中间定，他们两个在境界上相差非常大，相差非常大。那中间定呢，它的危险性，请各位看到221页，就是同一页的上面第4行，其心灭灭谢谢然，有没有找到？有哈，中间的地方，第4行中间的地方，为什么会他的心是灭灭谢谢呢？就是晦暗不明的呢？为什么呢？答案在第3行，为什么？来，班长，为什么？因为他离初禅，
离初禅二禅未生，离其中间亦有定法，亦得名禅，但不牢固，无知等胡执之法，所以其心灭灭谢谢了。
他就告诉你，因为在初禅离初禅以后啊，二禅未生，那但是不牢固，为什么？是因为他没有知，那个知就是禅之功德，他没有禅之功德，他没有禅之功德，那个知就是禅之功德。像初禅他有什么禅之功德？觉观喜乐一心，对，觉观喜乐一心。那他在中间禅的时候，他没有这些功德，所以他的心呢是晦暗的。那他转初禅默然，这个地方转初禅默然，找到吗？第4行最后面，转初禅默然，这个默然是默然心还是什么意思？是圣默然吗？转初禅默然呢、欸？初禅第6心是什么心？默然心。可是这地方是转第6心吗？哎呦，可见你们上礼拜、哎、很难，可是工作更忙也没空看。默然心在215页的第14行，14行的地方他说啊，初禅的话五知为因，第6默然心为定体，默然心为定体，以此即以此体为果，若通论因果之之相应，悉得辨因果也。这个地方后面再解释，这个第6默然心为定体，就是说以这个心做所谓的观察自在，以这个心做所谓的观察自在。那他这个地方如果转初禅默然，然后试论说转观，就叫做观相应，他以6行观为体。那如果在221页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如果你离开6行观，你很容易产生忧悔，忧悔心生的话，你就不可能发二禅，甚至会退。会退转极意思，转极就是指，转极是指中间禅，转极是指中间禅，有没有看到？因为在就在他的第4行的倒数第5个字的地方，转极心，他说这个地方又称叫做转极心，所以乃至转极意思就是转极，就是指中间禅的另外一个名称，这样 OK 吗？有没有跟上？第221页的第4行。倒数第5个字啊，有没有叫转极心？转极心就是中间禅的另外一个名称。所以第6行的时候，他说转极意识，就是指说中间禅都退了，乃至你转这个地方都会退。所以甚至你有，但有的人甚至回到初禅， 甚至连初禅也会退失，是因为他没有无法自居。道此定时啊，为山之功而少之一篑，当善自胜。经中说呢，叫做无觉有关山内，因为他的初禅默然已懈，但住呢什么观相应心当中修二禅。所以他的这个默然是指什么东西呢？就是初禅的第六心，初禅的第六心，这样清楚了吗？所以在第五行的那个默然啊，转过去以后，到后面如果你继续修成功六行观之后，他会连这一个也同时卸，只有住在观相应心当中修二禅。那他的观相应他在修的是什么？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六行观，在第五行有没有看到？第五行中间他说他修六行观为体，有吗？有齁。好，六行观呢就是苦出障胜妙出，在220页的第六行，隔壁页而已，220页的第六行。凡夫呢必须先修六行，佛弟子修八圣种啊。那六行呢就是苦出障胜妙出观，因为他现在是初禅要修二禅，所以他就必须观初禅当中，从初禅的第六默然心当中厌离觉观，然后观初禅为下。所以这个厌下，这个下，厌下心上的下，并不是比自己还低，因为如果是初禅比他还低是什么？是欲界，对不对？他不是观欲界的苦，他是观自己，叫做观自己，这个叫做苦。所以苦厌下心上啊，现在他是初禅，他要往二禅走，那他必须观初禅的苦出障，那要观二禅的殊胜妙出。那换成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要观初禅的，观初禅的厌，叫做厌下心上。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下解释错，这个下呢不能弄错，这个下是指本身所在地啊。你在初禅，你的下就是指初禅，不是指下面的欲界地，不是指欲界地。那上呢只是比你高一层的，只是比你自己高一层而已，不是高到很多层，只有高一层，这样了解吗？它的下是指本身的所在地，然后上呢是指高一层而已，这样 OK 吗？不要把它，有的会你讲就关到好几讲说，那我就是既然咽下心上，我就想最高的一层，不能啊，不能这样子。它是咽下心上，它的是一层转一层，一层转一层。那如果到二禅要关三禅的时候，它的下就是指二禅，就是指二禅。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页页帮你们再看一次咯。来，然后回来200页。初禅呢为什么叫初禅？是因为它刚第十五200页15行，对，快一点，有的还在抄。200页15行，初禅因为它刚开始得到知林之法，所以叫做初禅。那所谓的禅呢，在201页第五行又叫做功德丛林，找到了哈。然后第七行呢，也就是说所谓的初禅者又叫做有觉有观三昧，一般有的人就简称呢叫做觉观三昧，觉观三昧。那有的就再叫做觉观具禅。那因为这样，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个初禅啊，他发初禅定的时候一定以觉观具发，那以觉观具发呢，他因为内有觉观，语言道未断，所以有说法之理，又叫做圣说法定，又叫做圣说法定。那怎么样可以达到初禅呢？他的介绍的方法在第16行，修习道观，习道观阿那巴那习道观为修习根本初禅的方法，修习习道观。好，202页，我们挑重点而已哦，复习202页。那要你修习道观，就要知道这气息的习相。那这习相呢，有风喘气息当中所谓的风呢，是指什么样的状况叫做风？ 对，有声音，很棒。那所谓什么叫做喘呢？节制，就是不顺。那所谓叫做气呢？我没有声音，可是气很粗。那息，息就是呢，第四行后面讲的，不声，没有声音，也不节制，绵绵的，细细的，若存若亡之相，这就是说息，对不对？他就把你都讲得很好啊，啊，你们也很认真，都有写笔记。好，再来用息不同呢，那你数出入息，刚开始一定先学数出入息。那数出入息的时候呢，有的说第七行到第十一行，有的说数出息，有的说数入息，有的说出入息都可以用啊。但是他们都有共同一个规矩，什么规矩？第十二行不准出息数，入息也数，同一口气你只能选一个数，这样了解了吗？同一口气只准选出息或入息，只能选一个数，不能两个都数，这就是他讲的绝不许出入一时俱数啊。好，这重点。再来数呢，是不是一定要数一到十呢？可以不可以多超过十啊？说他数到二十，他觉得还是数到一百他都很清醒啊。他就说啊，因为那个你数到上面去的话就要真法，他不是属于会得定的。那时候我们跟你讲过，你数到十一的时候你有几个音阶？两个音阶。数到一百你有一个音，对不对？两个音阶。101的时候就三个音阶了，所以说你最好是一到十。那你说少于十，一到九是不是也是一个音阶？那他说好不好啊？他说啊，你实在是太少了，你数那样太少，你摄心啊，一下就回头，一下又回头，一到五，一二三四五，一下又回头，一二三四五，一下又回头。那你说你数到九，他就告诉你啊，你如果数这些啊，你当中容易心切意远啊。那还有一个我以前带过还有小餐的，他说老师啊，那我数一三五七九，他就喜欢数一三五七九。他说他的星象学说他跟奇数有缘，然后去给人家看通灵的时候，他数奇数比较容易开悟。我说那你去数看看啊，你一二三五七九，然后你后面五口气，第一口你五入五出嘛，一般说你没有特意数，特意身体状况就是五入五出，对不对？那我就说第一口气，第一三五七九的第一个一三五七九息数入息，第二个一三五七九数出息，你都不会错，你就继续。然后我就当场给他试试看，到第四趟他就一三五七九，他已经搞不清楚他是入息还是出息了，是会不会错？如果你五入五出，你是不是十属于十刚刚好，对不对？你一二三四五，你不会说像你如果你说你只数四好了，一到四，你一路二路马上转三出四出，太快转了，你也还没有很稳定，你对于习相观察不稳定。那你如果说你数到呢，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五路六出七出八出九出十出，你是不是很稳定？到最后你就会记得你什么数字会刚好配上那个习，你才会比较不会混乱，你对于你习相的观察也会同时掌握得更好。然后太短，短到他说既然你一定要搭配对称嘛，他说我就是一路一出一路一出一路一出，那就是一二一二一二，很好啦。但是跟你们说，数一二一二跟数到十，如果你的打坐功夫够细的话，你就知道你数一二一二的人啊很容易喘，会很容易喘。所以很多人都会想很多偏颇，为了要违背这个理论啊，他就去想很多方法来问你说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就像一个煮饭很会煮的人啊，他大概凭那个感觉就知道这菜多少咸淡，对不对？那一个不会煮的啊，他就想要装他很会煮，就说这个要多少汤匙，这要多少汤匙，那不能这样吗？我换成什么汤匙？他就会给你想很多方法，然后他不去搞清楚你煮饭煮出来只要它的味道调配得很好就好，你的习相观察得很好就好，他就会想出一堆有的没有的方法来问你说老师你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弄到后来呢，是讲句实在话，就是他从头到尾没有仔细在这个方法上下过功夫。如果他在这个方法上下过功夫，他就知道数太短 跟你数超过，跟你数到两个音阶，在你数数上面的气息干扰会有多大。就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请你们一个呼吸里面从吸到吐完成一句佛号，就一句佛号从吸到吐，记起来了吗？就等于你有四个字或六个字，你的六个字必须在一吸一吐当中完成。他就说呢，我习惯一吸一个佛号，一吐一个佛号，这个产生什么违背现象？这个就是他对习相的观察，他只是觉得比平常好有进步，但是他没有去所谓的达到很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就所谓我们讲静初心住、气心住，他都没有。你如果到了气心住或初心住的人，你就知道说，你同一口气里面一吸一吐，那你这个字，假设你安这个佛号，你安南无是吸气，佛是吐气的时候，你觉得佛吐气顺。你今天你在第一口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你的佛就变成吸气，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你南无的时候你就变成南无阿弥陀佛，你南无是应该吸气，你会变得不顺，对不对？会有相违背，所以变成他只是比平常他打坐的时候散心的状态或工作状态里面他觉得比较稳定，但是跟所谓的细心住、粗心住还差很多，因为他对习相的掌握他甚至都还没发现这里面有相违。所以很多人他在小餐的时候他问出很多问题，那些问题只是显示出他没有把心放在方法上，而在那里玩狮子变虫。这个以我们的概念跟你们来上课，你们应该觉得这样他很浪费他的生命，对不对？没有去把一个方法好好用。所以这边数法减法他都有告诉你啊，你可不可以乱乱弄啊？不可以啊，你必须要好好修才叫做数法成就。从一至十，恒聚十，无见一之师，203页第一行，从一至十，恒聚十，无有见一之师，没有漏掉，没有错掉。好，所谓的数习呢，就是细心约习计数而已。那有人就这个细心约习计数，上次没有细讲这句话，对不对？那个英文字啊有两个字，我们来考一下我们的郭班长，我问你这两个字有什么差别哈？英文有两个英文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来你说说。
细就是一般这样看出去没有刻意的，或许就是有特定的那个目标。
那你们现在这边地方细心约数计数而已，对不对？请问是 see or watch 是吗？只是你知道你在数数，它是一个，然后你的重点是放在习上面，只是你看到这个数而已。 see no watch 应该叫 not， 对不对？这地方叫 not 才对吧，应该用 not， N-A-T 再撇一撇，我站不起来。好了哈，那细心约习计数是什么意思？来，班长解释白话一点。
细心约数计数，就是重点放在习嘛。
重点放在习。
哎。
然后那个数是跟着你的气息在跑。
哎，对对对。
对，所以有人就想说，他既然要数数，他重点他就会放在头部，他注意就很一直很专心，那就变成 watch， 对不对？然后数久，他就会胀烦胀。那如果你是重点，你其他都能够下足安心，你只是跟着气息在跑，这样数字只是随着它在进出，就像是空气一样。这时候你不会烦躁，你也不会凶满，会数得很顺。所以不得多取数相，后面这就告诉你，不是看，不是 watch， 它只是 see。 写好了吗？写好。这句话蛮重要的，很多人在数习惯都犯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清楚。所以这一段话我特别在这边的提醒你，今天虽然是复习，不过有些没上到细讲的地方顺便细讲哦，大家要记得哦。所以是约细心约习计数而已，不得多取数相。你要佩服智者大师啊，他这篇文章读过去，你不觉得他到处都是重点吗？到处都是重点，那很辛苦，很厉害。你也必须你读的话要很细心读，要不然一个闪神啊重点就没读到了。好，那随缘转用呢，第七行，它这和六妙门不一样， 六妙门它到后来已经发挥到你乃至于智慧的回，它的环是已经环关于智慧，对不对？环于智慧关照，那这边的环呢是回到前面的方法，然后它这里面有些出入点，属于比较算是刚开始的次第六妙门的初阶应用，属于次第六妙门的初阶应用。那再来第十二行，他说这个关于习的料解呢，习的料解呢，第十六行他说一般是说安那班那是三世诸佛入道之出门，有没有找到？有，十六行。那一般就会说呢，因为习道观跟就像三百零四页，我们那时候是不是请你们参考三百零四页？说三百零四页呢，他有讲习道观跟不净观是二甘露门啊，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却就是第十三行啊，有两个甘露门，不净观跟安那班那就是习道观，对不对？不净观跟习道观这两个是甘露门，为什么今天他说诸佛入道的出门是采习道观呢？那下面他就介绍了一些，就是有一个叫提婆菩萨，就是两百零三页他就介绍一个提婆菩萨。那这个提婆菩萨呢，翻到两百零四页呢，他就说这个提婆菩萨就有介绍这个习道观有什么好处啊。好，那我当时有说不净观有什么危险性，我记得我有说，哎，有没有？顾一鸣，来麦克风给顾一鸣。习道观有什么危险性？试试看啊。
习道观的话
不是坏法观、啊、对不起，不净观。
不净观，
不净观什么危险性？
不净观的话一般我们在家人是最好是不要修，因为我们那个力缘对境的情况太多了，然后会
有时候会产生错乱跟冲突性，就是你在修行的历程当中，你会有没有看过减肥的人？减肥人他很饿，他吃了有罪恶感，不吃虐待自己，对不对？然后在修行的路上，你那个修不净观啊，就很类似他们在做减肥的人。你这件事情在世间法，在你的生活上来说，你要养家活口嘛，自己就算你一个人，你也必须要什么自给自足，你一定要有所谓的事业，你要有所谓的一个冲劲力。那在这个冲突上呢，还有你周围的一些说话应对进退啊，那如果是都已经有冲突了，你说你修不净观，当你观厌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那个，现在的人不知道会不会修不净观会有错觉，你会把一样东西的错觉会带到日常生活里面来，那会影响你在工作上面的情绪。那如果说有夫妻生活的人，他的反应会更强烈。我们举例来讲，像你们如果修不净观，你看那个观史诗嘛，第一观就是观史，史字或观诗，换诗，那个史跟诗的时候，你一开始就看到那个印象会落在脑袋很深刻。那个他就后来不是龙烂吗？那个脂肪片体流出吗？很像冰双麒麟。那你看到双麒麟，或你看到那些有人在吃那个，你会心里面就是会马上浮现。当你在修，就马上浮现。那如果说你是出家众，你平常遇到这种状况，这种外境情况多不多？不多啊，因为我们都在寺院里面，现在不一定了啦。但是照常理来说，一个出家众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比较跟红尘有隔绝的环境，好。然后你看到那个接触那个人死以后，他的头发会开始变得粗糙、干燥，还是会继续长，然后就很像法菜，很像法菜干干的时候那样法菜。然后你看到什么就会像，然后那个开始它长虫的时候啊，或它周围比方说有伤口，那个有苍蝇沾过，它还没有烂，可是它假设它有伤口或它有地方破掉，那个苍蝇沾过它会长蛆，那个蛆就很像米饭，你们听的都没有感觉，你现在还不会有感觉，所以它那种就是会它的冲突性会大更多，它们的冲突性会大很多。所以当人家他在日常生活里面应对处理的时候，他没有提供给他一个呵护的环境去帮助他杜绝这一些，然后他必须还不断的去维持他体力上的付出。他虽然都没有胃口了，所以修很多修不净观他会减肥，他没有胃口，他体力上要付出要，那他开始厌离这些人，他看到这些人他会生起那种有种烦躁感， 可他必须要跟这些人打交道，他工作上要打交道，他还是要打交道，所以他那叫做所谓的叫做张力，他会充满一个张力。那那个张力会让人一个就是你对宗教上的一个期盼，你希望自己在不净观上有所成就，可是你在外面的时候又还没有断烦恼，你会在外面世俗上又得到一个肯定，两个的张力会很强。张力太强的时候，不是佛菩萨不是帮你，他都有前提限制，是自己没有看清楚。在家中尽量不要修，除非你的情况很好，或者你的外护的做得很好，要不然这个张力太强，人会产生分裂，会错乱，这样了解吗？像这种张力我们举的只是其中之一二啊。那如果一个修不净观越深入的人啊，他那个张力产生出来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更强，那有的人到最后就会产生甚至叫做嗔恨心。有的张力会让人产生烦躁，有的就走上分裂，有的走上就是什么，他没办法平衡，没办法平衡，人就不安定不稳定，然后不安定不稳定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成就，两边都落空，他那个没办法成就，有的走向忧郁嘛，就是沮丧，有的就走向什么烦躁，变成烦躁不安，然后烦躁不安之后化成嗔，然后化成恨，化成怨，那有的就因此走错路，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建议大家呢，这边就告诉你啊，虽然它是甘露门，但是尽可能不净观留给那个法师或者是闭关的人去修。大家还是建议一般居士啊，或者初学者还没有开始学会调伏消融烦恼的人，建议他们还是先修习道观，建议还是先修习道观。好，204页了哈，那这边就告诉你啦，很多在204页12行的后面，末代相承呢，说法教授自不修禅啊，既无内道出演及破人修道啊，这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提婆菩萨他说的、啊、最后13行最后面5个字，以禅定为要啊，禅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然后15行到17行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15行到17行是一个重要观念。他就说有一些人说啊，这个很多人跟我讲，禅法呢不得处众说之啊。那你看看上面这个提婆菩萨呢，他是不是在大众当中广说禅定啊？有没有度文度口啊？有没有不准说呢？他说啊，没有啊。所以说禅法可以处众说之，但是不可以说什么？不只光是自己吧？你看呢、哦？我正是法，这是 S1，对不对？主持主角一，某某人正是法，这是主角二。不准说自己正什么法，不准说别人正什么法。我记得很多人都会说啊，某某老参他正的初禅，或者某某老师、某某一个师父为谁认可说他正几禅，说他是3禅以上，这个。犯大忌，不能说这个事情的，这个是犯大忌，不准说的。灵丘知道了吗？所以不能说某某人证这个法，甚至帮别人说别人某某人。假设他上次就跟我告诉我说，有一个老参啊，说谁认可了他证什么禅啊？不要录了，这段不要录，会把那个老师傅给扯进来，人家已经往生了，不要扯人家了。向人说辞啊，获罪不轻啊。除了这个不能说以外呢，记不记得他说还有像你在禅八里面还有一样事情不能说，188页第16行，就是在你修禅法当中，比方像有些叫咒术治病或者是禅法治病，那他有得意不得意的时候，你自己他说你不得意就该换方法，你不应该不得意之后你生起毁谤，对不对？那你如果得到益处，你不能够跟别人说，你只能跟别人介绍说有这么一个方法，而不能告诉人家说什么这个方法你用了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一直这样子到处宣说，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这2点是不能说的。自己摩在204页下面补充啊，参考1886行，然后在1886行写下参考204页，你们要练习把它整理成像是一个索引的书啊，你看到其中一个以后就可以把它很多地方同时都给整理出来啊。好，再来是初禅的正向，初禅修正的正向呢，初禅的正向它有所谓的粗心住、细心住、欲界定， 那系初心住的部分呢，来请各位205页初心住。初心住从心不外缘，对外不缘虑，到你的欲界地是属于内不动，中间有一个收摄的状态，就是开始进入细心住。细心住，那细心住它因为它开始转入要慢慢的开始生收摄顿持不定，所以在细心住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善持身，就是好持身。那初持身也就是一般叫做恶持身。那这个持身呢，在第七行的地方它说什么叫做好持身呢，就是微微的扶住身心而已。那如果是恶持身，就是所谓的初持身，那它是坚极进强啊，来则苦极坚强，去则缓宽宽缓困等啊，慈悲好吧。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打坐你的姿势，假设你现在不费功夫，你自然就是所谓的膝盖挺直，下盘稳固，然后呢全身非常的舒畅柔软，然后这个柔软不是放松或者是颓下去哦，是自然而然就觉得你好像骨头一个组一个组的好好的，都不用特别去给它撑起来，这属于善持身。那他说恶持身呢，来的话是肩脊进强，就是你一来之后你好像全身挺得很直，就你有没有看过那阿兵哥忽然他喊他现在是收息，他一喊立正，你看他全身必须马上收束过来，就是类似全身收束过来，那就属于肩脊进强。那他离开了以后，他这个恶持身啊一旦退掉以后啊，他全部的身体就是啊腰就没力气就颓下去了，胸部就颓下去，就他全部的力气好那个原来那个全部的力正那个就不见了，他就整个好像 potato 那个你会躺在沙发上啊，就像沙发椅啊，就躺在沙发上整个瘫下去一样，他的譬喻。好，那再来是欲界定。在欲界定呢，觉心自然明净，就是你观察到这个觉是动词，观察到你的心是自然明净的，与定相应。那这样的一个定法可以持心任运不动，从浅入深啊，或经一坐无生闪意啊。那他说这个叫做欲界定，这个度这个定的时候，欲界的报身相未尽。这报身相含括两个意思，是一个欲界的烦恼未停掉，一个是欲界的本身它现在还没有进入它的初世大，还没有退掉，初世大还未去掉，本身还未进入色界世大。那色界世大呢，来各位翻过来，色界世大欲界的欲界世大在什么时候退掉，在206页14行，到了未到初禅定之前啊，有个未到初禅定的时候，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欲界之身，坐中不见头手床夫，犹如虚空。这是未到地定，他已经就是他这时候是湛来，就是已经非常的喜悦，然后明净心明净，即将进入初禅，这时候就已经失掉欲界之身，只等色界四大，然后两个相欲界身，然后色界四大相依之后，就会发16处。好，休息一下。